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12月15号星期三的新闻掘金360。Jenny， 我们今天来聊什么？
今天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就是《环球时报》的胡总编据传要下台了，他要退休了。据说《环球时报》要设立一个社长，再设立一个主编，所以会有两个人来代替他。而这个社长是由一个叫范政委的80后担任。
没有错，这个范政委他本来也是人民日报的一个写手，专门就发表一些什么重要言论之类的，感觉或许可以接盘。就大家都说胡锡进的雕盘时代要结束了，接下来谁来接这个盘？
对，他们有人评论，就是胡锡进这个鞋好大呀，要两个人来 fill in 这一只大鞋啊。
没有错，好像其他人都很难取代他，因为他要退休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很多网民都留言，我们会想念你的这么好笑的小丑，或者想念那个永远踩不到红线的滚边的胡主编之类的，挺多人怀念他这种插科打诨式的发言，虽然很多时候就是胡扯。
对，所以他不是有一个专门为他创立的梗吗？雕盘。
就说他像狗去接那个飞盘一样，不管什么样的角度，如何刁钻，360度他都能接他，
觉得很形象啊。这个接替他的范政委，别看80后年纪不大，可是已经给人民日报写了很多社论了，而且是以任仲平这个笔名写社论。我们大家都知道，像人民日报这样的中共喉舌，他们那一个笔名都不是真人，都是有一组人在后面写。所以这个任仲平显然就是这么一个兵。然后范政委曾经撰写中共18届三中五中全会等多篇人民日报的社论。哎，我在想要能写出那样的社论，这是什么？因为他都比我年轻了，80后，我都想象不出能写社论那样的文章。我觉得党八股谁能学会啊？只有老一辈人才能学会。都这个年代了，竟然还有人，新一代的人党八股又有接班人，还能写出这种Amazing，
他这个任仲平是代表了所谓的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意思哦，这个笔名还不是乱取的，有一些谐音梗。
一定一定的，而且在2016年2月，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会上范政委以编辑代表身份发言，被媒体形容他是坐在习近平对面的年轻人。哦，那这意思就是说他是习近平的人，而且是个年轻人。
好像他也常常向习近平汇报一些所谓的重大事件，就是他是专门向习近平读新闻或传递消息的一个代表人物之一。
哦，所以他就是给习近平做 briefing 的那样的角色。
嗯哼，
那这个胡锡进，当然他是61岁，超过了中国是不是有个60岁
退
休线？但是他这是自然退休吗？还是习近平有意把自己的人插进去？
这个很难说，因为其实胡锡进看起来挺年轻的，你不说他61岁，我都没有发现他这么老了，看起来就是50出头的感觉。
对，而且胡锡进他的经历很丰富。哎，
没有错，我也是因为知道他退休，所以去看了一下他的生平经历，我整个就吓到。
uh-huh.
他竟然还当过战地记者，还去过波斯湾战争、uh-huh. 然后还去过很多重要的海湾战争，就是一些在中东的战争基本上他都有去报道，就是让人惊讶的，原来他有丰富的采访经验，而且深入了危险的战地，
而且外语很好。但虽然不是英语，他是1960年4月7日出生，笔名单仁平，而且是北京人，我老乡。哎，然后他是1982年本科毕业于中共军队南京国际关系学院，198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得俄罗斯文学硕士学位。然后89年，身为军人及学生的胡锡进出现在64天安门学生运动现场，但是在清场前及时的离开了。
这个讯息让人家充满了遐想，就是他有军人跟学生的背景，而且他念的是国际关系系，
那就是为中共培养间谍的那么一个机构，
重要机构。
Yeah.
而且他那一天是具备双重身份，又是军人又是学生。那军人是去镇压学生的，那学生去表达自己改革的立场。
他作为学生混到学生队伍里，他有军人身份，这显然就是潜入学生内部的军人嘛。
对，而且他就是在清场前及时离开的，
说明他那个时候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做间谍了。
因为同年的11月他就开始进入人民日报，然后工作就是做编辑，还有一些实地的采访。
对，其实记者和情报人员是有相通性的，这两个职业
都需要收集讯息，然后观察社会的事件这样子。
嗯哼，对。然后这个 胡锡进为什么能够吸引那么大粉丝呢？据说他收入还不菲啊，他有多个收入来源。首先他是环时的总编嘛，还是人民网的董事，一年约有500,000人民币的工资。其次他在抖音、今日头条等自媒体平台上有千万名粉丝，所以也为他带来巨额收入，保守估计一年有1200万人民币的收入。
不过胡锡进本人是否认的，那到底有没有那些钱只有他自己知道。
然后苹果日报曾经披露过他有一个儿子身在加拿大，但是胡锡他后来澄清说他只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女儿，这就不知道了。
但胡锡进本人有被举报过说生活作风有问题，就是他有两名私生子然后都在加拿大念书，那这个事情有变成一个就是官方调查，然后出了结果说以上纯属虚构，胡锡进没事。但是那一次的举报又让他出现了很大的生涯危机，差点就从环球时报的总编位置被撤下了。
哇，所以有人要搞他一笔，没有搞下去。
是，
另外我就想说他为什么在自媒体上这么受人追捧，就包括在 Twitter 上他用英文发那些推，那些英语世界的无论是记者还是评论员，即便是批评他抨击他也在追他的推。他真的是很有趣的，像一个小丑一样的吧。就这个中国资深传媒人常平第三对自由亚洲电台的分析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的文宣虽然同样是针对海外和国内，但报道作风却截然不同。他形容环球时报的作风是真小人，在制造舆论方面一直争夺对信息的解释权。所以常平认为吴范两个人就是接替胡锡进的人，要继续胡锡进这种战狼式的作风上任后，可能还要向他多学习学习。常平说胡锡进在扮演真小人的角色上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例如对于官员的腐败，人民日报式的宣传就会虚伪的说官员都是人民公仆，纯洁无邪，不能容忍一点腐败，而环球时报式的宣传就会说腐败难以避免，只能改变，希望民众能够容忍适度的腐败。舆论审查的要义不只是信息的封锁，而是对信息解释权的争夺。
所以胡锡进这种真小人反而会吸引很多粉丝哦，因为那种道貌岸然式的宣传可能大家也听腻。
然后他的英文题也非常的传神，跟他的中文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很吸引人的那种真小人战狼式作风，现在这个社交媒体世界的精髓就是谁能够做到怎么夸张就怎么能够吸引人。这12月11日前几天了，环球时报举行年会在北京，年会的主题是世界寻找转机，中国破浪前行。然后胡锡进就发表这样的言论，他说就光这两天我遭到了回炮、横炮、斜炮各种攻击，民主峰会请的小汉奸罗冠聪，我在推特上画了一个牛角，这人就跟美国攻击国会大厦带牛角的人一样，结果他立即回击我，打了一个回炮，教训我三条。阿斯桑奇要被送回美国，我说澳大利亚莫里森你学习下中国，向美国施压解救阿桑奇，因为阿桑奇是澳大利亚人。结果美国一个网红投资人就在推特上告我，举报我说我煽动澳大利亚抓美国人，说我煽动暴力要颠覆美国，美国人骂我这是横炮，还有警告蔡英文，我说你别拿民主当分裂国家的挡箭牌，我说如果你要是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你现在估计已经蹲监狱了。没想到的是加泰罗尼亚的一个什么主席在推特上不是骂我而是骂欧盟，他说欧盟因为搞双重标准给环球时报提供了攻击欧盟的机会，你看这是不是斜炮斜着打过来的。从他这个文风你就可以看得出啊，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啊。对，怪不得就是叫胡雕盘呢。
而且他就是充分的融合了这个国际舆论很多时事，然后让人家觉得会心一笑，虽然他的立场非常的偏颇，再加上带有党文化的色彩。
对，今天香港那个世贸大厦发生了火灾哦。
是，
这个不知道有什么象征意义，我总是任何一个新闻事件我总是习惯性的想有什么象征意义，好像冥冥之中这些事情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一样。
因为香港的这个世贸大厦跟一般比如说纽约的世贸大楼或者是像台湾的世贸大楼不太一样，它不是那种给白领在那里上班然后开商业会议的那种地方，它是一个就是商场， 然后里面有很多小摊贩，然后有很多中小型的商家，大家会去吃饭购物，然后在里面逛的这样子一个商场。其实世贸大楼是昨夜失火吧，就已经有香港人给我发了当时即时的视频，所以我看到也吓了一跳，就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的大火。那不知道是蓄意的纵火，还是说后续有什么消息，现在香港政府也没有进一步解释说这个火灾是怎么引起的吗？
另外你昨天你看了那个获得金马奖的那个香港电影，好像是挺感人的，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对，我昨天晚上也刚好去看的那个纪录片，就是2个半小时，我本来以为会有点累，因为是下班之后我跑到好莱坞去看的，它只有一个院一个厅可以看而已，所以上映时间又特别短，那赶快抓了时间去看，蛮惊讶的，几乎坐满，只有前面两排那个又仰着脖子看的那个两排没有人，基本上是全院满座，那没有隔位置，因为我本来以为要保持社交距离，也没有，就是大家挨着看，然后其实前3分钟就有人开始哭了，因为它是纪录片，所以你可以看到很真实的事件，就是一开始这个所谓的送中条例，就是要把香港人引渡到中国去接受审判，这个他们为什么不喜欢，然后接下来有人在挣扎，然后第3分钟可能是3分钟还6分钟，其实我不太确定那个时间，第一个全场开始有啜泣声的爆点，是有一个香港人他跳楼自杀了，他坠楼，然后很多人就说我们会带你走完你要走的路，然后香港人开始哀悼他，那后来的事情大家也知道了，就是香港政府不准人家去纪念他，就是如果你在那个路口去献一朵白花，你就会被警察抓走，所以很多人是心有戚戚焉的。那很长的纪录片里面有很多是来自于其他媒体提供的画面，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他们就是在理大保卫战跟中大保卫战的时候，因为学校被封锁了，那你只要出去就会被警察逮捕，那些学生已经弹尽粮绝，撑也撑不住了，要逃出去是用各种可怕的方式，就钻那个水泥管啊，还好都小女生很瘦可以钻水泥管，然后要在那个地道里面，有一个很让我印象深刻的片段是有一个小孩他钻下去之后2个小时他都没有跟大家回报，然后在里面等的人就说你可不可以回应，你可不可以回应，然后没有声音，然后看他的 GPS 定位系统他就留在下水道了，就没有动过，那大家想说，因为最可怕的是他们彼此谁也不认识谁，虽然他们出生入死但彼此都没有留下名字，谁也不知道谁是谁，所以这个人最后怎么了是留下一个问号。那还有很多感人的片段，我再分享一个，是他是一个救护员，就是他们分成好多组，因为他们香港这个活动是 BeWater， 就是有的人是负责把大家接送走的，然后有的人是专门给你做医疗的，那其中有一个医疗人员，他在应该是元朗攻击案，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那一天是香港的黑社会穿着白色衣服冲到元朗地铁站暴打市民，就是那些只要是穿黑衣服的年轻人，不管男女他就揍你，拿铁棍砸，而且警察不接受报案，然后元朗地铁站封起来，医护人员进不去，然后就是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记者或公民记者不断的在直播，那全香港的人整个晚上都不能睡觉，就把元朗的警察局电话打爆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地铁站救人，他们在里面屠杀，但是没有人可以进去，然后就有一个医护人员，他是很年轻的小孩，是高中生，16岁，他就背着那个医护的行囊，然后他身上有贴一个我是医护人员，然后他就一直在外面求警察，就说我求你我求你，他用广东话讲，那个纪录片是广东话发音啦，然后他就是用英文字幕，他就一直说我请求你，然后拜托你让我进去，就是出来你要打我你要抓捕我都行，我要进去救人，我是医疗人员，我也不会打架，我只是想要让那些伤者可以得到应有的治疗，然后就是声嘶力竭，然后哭到，因为他就是在那个地铁站的栅栏外面嘛，那大家就一直在帮他求情说要不然你让医护人员进去救人好不好，但是医护人员进不去，那警察就在外面， 你可以想象那种对峙哦，真的就是好像你很无奈，然后就是鸡蛋跟高墙都不足以形容那种感觉，就是真的是邪恶到你难以想象，那个警察的心怎么可以那么硬，然后就放着那些白衣人在里面打，然后你看到的镜头是晃动的，也有记者在里面，直接有一个女记者，可能不是同一天，但是类似的情况，就是女记者在里面拍，也是在地铁站，然后就有人说不要打记者，不要打记者，就是说保护她。然后接下来记者的镜头就倒了，掉在地上，那只听到就是女生的尖叫，然后后来那个女记者出来说话说，那天帮我就是抵挡暴力的那个人被缝了7针，
就是怎么说呢，我就感觉 这个老油条的世界实在是有负于香港这些年轻人，这样的片子应该给全世界看，特别是给美国人看。那你们美国人那个主流电视台都在报那些打砸抢、那些黑命贵，或者是俄国又怎么样了对美国，你看看香港发生了什么。那时候的镜头实际上是应该 focus 在香港上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他们去报别的，最值得报的香港却被 ignore 了。
对，这是比较可惜的，因为在这个整个反送中的运动，就是所谓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个漫长的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面，他曾经有获得国际媒体的关注，他们买了广告，就是一天内在就是全球五大媒体同时讲香港人的诉求，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但是很快的声音就被压制了，就被其他新闻取代了。昨天看完纪录片，有一个很短的 QA， 然后就有香港人直接站起来发言说，我那个时候就在那个会场里面，发生的事情都是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他希望大家都去看，然后大家知道这个纪录片不是造假，是真实。那感觉其实是非常触动。
OK，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拜拜
拜拜。